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又是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敬拜我们的主。
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到十一节。
今天我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
谢谢 Jane 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读过这段经文。
多谢 Jane 同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
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
天父上帝，感谢你。
我们感谢主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我们感谢主从死里复活，
带给了我们今天永远的盼望，
带给我们今天永远的盼望。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存留，
我们的存留，
以及我们的气息，
以及我们的气息，
都在乎你自己，
都在乎你自己。
今天我们应当高举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应当高举主耶稣基督，
更应当让主耶稣基督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更应该让主耶稣基督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求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
求主你今天藉着你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基督徒，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基督徒，
让我们的家庭侍奉工作都能处处彰显你的荣耀，
让我们的家庭侍奉工作处处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主啊，为着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为着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祷告。
求主给我们安静的心。
求主给我们安静的心。
让我们与你面对面。
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
亲自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善道。
亲自领受你给我们的善道。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
赐福你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赐福你的仆人按正义分解你自己的道。
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分享这个主题。
今天我们分享这个主题。
叫基督化的基督徒。
是叫基督化的基督徒。
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我们知道世界上面很多东西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话说有一个老农夫。
话说有一个老农夫。
春天买了一些种子。
春天的时候买了一些种子。
播种在他的田地里面。
然后播在土地上面。
到了秋天的时候。
秋天的时候。
发现颗粒无收。
他发现什么都没收不到。
他特别伤心。
他很伤心。
他就有点活不下去了，
他有点想不活下去了，
他就随手拿起他买的农药，
又随手拿了他买的农药，
他就把一瓶都喝完了，
然后饮了下肚，一樽饮完，
然后大家看见他已经把农药喝光了，
大家看到他已经将农药饮完，
就赶紧把他带到医院去，
就赶紧送他去医院，
发现躺了三天没事，
但是过三天没事、哦、
因为农药是假的，
因为农药是假的。
后来一家人特别开心，
一家人就很开心了，
他们说我们要买酒庆祝。
咁我哋就话我哋买樽酒嚟庆祝下。
一家人喝完这瓶酒。
一家人饮完呢樽酒之后。
全都住院了。
全部都中毒了。
因为酒也是假的。
因为酒都系假嘅。
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真真假假。
呢个世界真系好多真真假假。
该真的没有真。
真嘅唔系真嘅。
该假的不该假。
该假嘅亦都唔系假嘅。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哋谂紧基督徒今日系咪有咁嘅情况呢？
是不是一个100%纯的基督徒呢？
系咪一个100%纯嘅基督徒呢？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
这个答案是确定的。
呢个答案系肯定嘅，
就是要么做一个真真切切的基督徒，
要不我哋做一个真真正正嘅基督徒。
要么就不是基督徒，
要么就是不是基督徒。
那所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的基督徒呢？
究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呢？
我用这个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
我用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
来界定这样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来界定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基督徒，
就是基督化的基督徒。
什么叫基督化呢？
什么叫基督化呢？
因为我们今天对基督化这个词比较用的比较多一些。
我们今天对基督化这个词用到很多。
其实很好理解。
好难去理解。
在我们 SGV 教会的弟兄姐妹，你都能一句话就能回答这个答案。
但是我们一浸的弟兄姐妹，你用一句说话就可以解释过来了。
就是以基督为中心。
就是以基督为中心。
我们还记得我们的那个信徒成长的那个轮子吗？
你记不记得我们信徒成长的那个车轮？
在最中心的地方，
在最中心的地方
是耶稣基督，
是耶稣基督。
我认为这个以基督 为中心的基督徒，
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徒，
这个不是一个口号，
不是一个口号，
这个不是一个标语，
不是一个标语，
这应该成为每个基督徒毕生的追求，
应该是为每个基督徒一生的追求，
以及在所有事情上做事的一个基本准则，
也是在我们所有做事情上面的一个基本准则。
今天我们透过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到十一节，
今天我们透过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
我们分享基督化的基督徒，
我们来分享基督化的基督徒，
在三个方面，
在三方面，
第一个，人生态度要基督化，
第一，人生态度要基督化，
这里第一节说要靠主喜乐，
第一节讲到靠祂喜乐，
第二是信仰中心要基督化，
第二，信仰中心要基督化，
他是我的救主，
祂是我的救主，
第三，生命追求要基督化，
第三，生命追求要基督化，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
我们知道当我们提基督化的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基督化的基督徒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另外一些概念更熟悉，
其实我们对另外一些概念更加熟悉，
比如说基督化的家庭，
好像基督化的家庭，
基督化的婚姻，
基督化的家婚姻，
基督化的教会，
基督化的教会，
基督化的品格，
基督化的品格。
但是我们在思考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但我们要思考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如果没有基督化的基督徒，
如果没有基督化的基督徒，
哪里会有基督化的教会呢？
哪里会有基督化的教会呢？
哪里会有基督化的家庭呢？
哪里会有基督化的家庭呢？
哪里会有基督化的侍奉呢？
哪里会有基督化的侍奉？
所以当我们在讲一些外面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讲到啲外围嘅事情嘅时候，
我们需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因为这是一个基础，
因为这个是一个基础，
这是一个起点，
这个是一个起点，
这是一个基本点，
这个是基本点。
我们的教会现在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生命成长的巨轮，
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个基督为中心的 生命的巨轮。
秦牧师带领我们的教牧同工一起，我们把这个图再重新画出来。
秦牧师带领教牧同工一起的将这个图画了出来。
其中有四个主要的方向。
有四个主要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要高举基督。
第一个是高举基督。
第二，依靠基督。
依靠基督。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
以及传扬基督。
以及传扬基督。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四个方向。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四个方向上面。
都有多多少少的追求，
都要多多少少去追求，
但是有个最中心的点，
但是有个最中心的点，
当抓住这个点以后，
当捉住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侍奉，
它就是一个整体的平衡的，
它就得到一个整体的平衡，
不是让我们感觉说混乱，
不会令到我们感觉到混乱，
说我那我在哪些事情上是效法基督，
我在哪些事情上面是效法基督，
我在哪些事情上是属于传扬基督呢？
哪些事情上面是属于传扬基督呢？
当这样问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只看到外面四个方向。
如果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只是看到外面四个的方向，
可能忽略了最中心的那个点，
而忽略了最中心的一点，
就是以基督为中心，
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为了基督的缘故，
为了基督的缘故，
以基督的真理和他自己的本性为中心，
以基督的真理以及他自己的本性为中心，
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只知道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让基督为大，
都以基督为大，
都让基督为首，
都让基督为首。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做每一件的事情
是有主心骨的，
是
主一个
有主心的，
对，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我们做的事情都是有价值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价值的。
那今天透过保罗的分享，
今天透过保罗的分享，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要追求以基督为中心，
我们要追求以基督为中心。
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
保罗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件事，
就是人生态度基督化，
就是要我们的人生态度要基督化，
要靠着主喜乐，
要靠着主喜乐。
这样的教导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真的特别多。
这种的教导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多。
尤其是在腓立比书。
尤其是在腓立比书。
那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要澄清。
我们就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快乐和喜乐的区别是什么？
快乐和喜乐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过年会有新年快乐。
我哋过年嘅时候会讲新年快乐，
过生日有生日快乐，
生日嘅时候讲生日快乐。
啊，反正什么事情都是快乐，
反正咩嘢都系快乐。
那这里圣经里面讲的是说你要靠主喜乐，
但圣经话俾我听，你要靠主喜乐。
那我简单总结，喜乐和快乐之间的区别是有三个。
我简单总结快乐同埋喜乐有咩分别？第一，
快乐是暂时的，
快乐系暂时嘅，
喜乐是很久的，
喜乐系恒久嘅。
如何理解这个呢？
点样去理解呢？
我相信大家都快乐过，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都开心过、快乐过。
你仔细回想自己的生活里面，你觉得快乐的次数多还是喜乐的次数多？
你自己回想自己生命里面快乐的次数多，定系喜乐的次数多？
快乐哈，
快乐。
跟你说快乐哈。还有人说我什么都没有。
亦都有人讲我咩都冇。
你仔细想一想，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快乐的时候。
其实谂一谂，我哋都有好多快乐嘅时候。
但是发现没有一样快乐让我们一直快乐到今天没有改变。
但系发现冇一样嘅快乐让我哋一路快乐到今日。
因为快乐它会随着时间被我们遗忘。
因为快乐会随着时间让我哋忘记咗。
更何况有些快乐是跟罪有关系的，
更何况有些快乐是跟罪有关系的，
成为罪中之乐更没有价值。
罪中的快乐更加没有价值，
而喜乐是长久的，
而喜乐是长久的，
因为这是他从生命里面燃烧出来的一种情感，
因为他是从生命里面燃烧出来的一种情感，
他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他不受外在环境影响。
喜乐的人不一定每天哈哈大笑，
喜乐的人不一定每天都哈哈大笑，
但是他却每天充满了盼望，
但是他每天都充满着盼望。
快乐的人也不一定每天有这个喜乐，
快乐的人也都不一定每天都有喜乐，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说，有喜乐的人他一定是快乐的，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有喜乐的人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
第二个喜乐和快乐的区别，
第二个的区别，
一个是会让我们更加虚空，
一个是会令到我们更加虚空，
而喜乐会让我们越来越满足，
但喜乐呢会让我们越来越满足。
大家还记得你第一次梦寐以求想要得到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吗？
你有没有想过你第一次梦寐以求想得到一部的手机是什么时候呢？
我第一次借到手机的时候是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香港的大哥大。
我第一次接触到手机的时候是看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些大哥大，
通常都是黑社会老大拿的，
通常黑社会老大就会拿住的了，
打完电话就把电话扔了，
打完之后就把电话扔了。
我在想你干嘛扔了呢？你给我多好呀。
我想你做什么扔啊？你给了我啦。
很喜欢能得到一部手机，
好希望可以得到一部手机。
终于在2002年的时候，
终于在2002年的时候，
我得到了一部手机，是我的老师给的。
我得到一部手机是我的老师送给我的。
然后这部手机是摩托罗拉的。
是这部手机是 Motorola 的。
就是这么点大，翻盖的。
就是翻盖的，这么大。
翻过来的哈，
翻
盖。翻
过来的。
特别喜欢。
我特别喜欢。
但是你让我今天再使用那一部手机的话，我会非常不开心。
但如果你今天要我再用那个手机的话，我非常不开心。
为什么？因为它不能照相。
为什么？因为它不可以影相。
它不能上微信。
它不可以上微信。
它不能浏览网页。
它不可以浏览网页。
我觉得它不是适合我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它再不是可以适合我的
东西。为什么在十几年前我那么 喜欢要得到这个手机？
为什么十几年前我这么喜欢这部手机？
而今天我不再喜欢它。
今天我再不喜欢它了。
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你得到一样快乐的时候。
你得到一样快乐的时候。
注定接下来一定会进入一个更大的虚空里面。
一定到最后进入一个更大的虚空里面。
然后你需要不断的再去追求一样梦寐以求的东西。
所以你会不断不断地追求一些梦寐以求的东西。
来满足自己那颗虚空的心灵。
来满足自己虚空的情绪。
这叫快乐。
这个叫快乐。
而喜乐是什么？
而喜乐是什么呢？
你找到了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最宝贵的。
你找到最根本、最重要、最宝贵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影响那个心灵的满足。
没有东西可以影响到心里面那个满足。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真正有满足的人是因为他找到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一个真正能够满足的人是因为他找到耶稣基督。
第三个快乐和喜乐的区别在于，
第三个快乐和喜乐的区别在于，
一个是得到，
一个是得到，
一个叫得失，
一个叫得失。
区别在哪里吗？
区别在哪里呢？
有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
喜乐是只有得到才快乐，快乐是只有得到才快乐，
快乐只是得到的时候才快乐，
只要有失去绝对不快乐，
一失去了就不会开心。
比如说今天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失去健康而快乐的。
今日唔会有任何一个人会因为失去咗健康而快乐。
没有人因为会失去一只眼睛而快乐的。
冇人会因为失去只眼睛而快乐嘅。
没有人因为说我今天在路上丢了钱包而快乐的。
冇人会因为喺路上边跌咗个银包而快乐。
因为快乐它就代表我们一定要得，而且得的越多越好。
快乐，因为快乐系代表我哋一定得到，而且越多越
好。而喜乐是什么呢？
而喜乐系咩呢？
你得到了喜乐，你没有得到，你损失了，你照样喜乐。
你得到咗喜乐之后，你得到你会喜乐，你损失咗之后，你都会喜乐。
保罗在监狱里面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保罗喺监狱里面就系咁嘅。
他没有人身自由，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佢失去咗人身自由。
他失去了自己想做事情的那个能力和欲望。
佢失去咗想自己想做啲嘢嘅能力同埋欲望。
他甚至可能会为了福音的缘故而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
甚至系因为福音嘅缘故付上生命嘅代价。
可是他却喜乐。
但系佢却喜乐。
因为无论得失。
因为无论得与失，
只要得到最基本最重要的，
只要得到最基本最重要的，
其他一切的损失都不足为奇。
其实其他一切的损失都不足为奇。
今天保罗能喜乐的秘诀，
今日保罗能够喜乐的秘诀，
我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总结了用四个介词来总结。
我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用了四句来总结。
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喜乐。
第一个是在基督里面喜乐。
第二是靠基督而喜乐。
第二个是靠基督而喜乐。
第三因基督而喜乐。
第三是因基督而喜乐。
第四为基督而喜乐。
第四是为基督而喜乐。
我们知道门徒们当年看 没有看到这个复活的耶稣的时候，
我们看到门徒在看不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
他们很害怕，
他们很害怕，
他们把所有的门都关起来，
他将所有的门都关起来，
他们生怕有人抓他们，
很害怕有人捉他们。
但是突然耶稣显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
突然之间耶稣显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
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记载一句话，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记载了这句说话，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门徒看到主就喜乐了。
哇，原来喜乐的秘诀是在耶稣基督身上。
原来喜乐的秘诀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让我简单介绍这四个介词。
我简单地介绍了这四个介词。
在基督里给我们划定了一个范围。
在基督里给我们划定了一个范围。
就像我们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那我们不会被太阳晒到。
我们不会被太阳晒到。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房间，
离开了这个房间，
我们就会被太阳晒。
我们就会
被太阳晒。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划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喜乐的界限。
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和我们划定了一个喜乐的界限。
第二个是靠基督喜乐。
靠基督喜乐。
这是说这是一种力量，这是一种泉源。
这个总是力量和泉源。
这种喜乐的力量不是我们可以自己产生出来的。
这种喜乐的力量不是由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
我们刚刚讲过了，喜乐是一种得失状态当中不变的恒定状态。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喜乐是在得失状态里面不会改变的状态。
如果能有这种力量，绝对不是我们人可以有的。
我们有这种力量绝对不是从我们自己有。
第三个是因基督而喜乐。
第三是因基督而喜乐。
就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我要喜乐。
因为为了基督的缘故我要喜乐。
因为我们基督徒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为了荣耀主。
因为我基督徒每日生活都是为了荣耀神。
我们喜乐是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喜乐是因为主。
今天各位做父母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 各位做父母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今天忍辱负重。
我们能够今天忍辱负重。
我们可以辛苦工作。
我们可以辛苦地做事。
其实我们有一个目的。
其实我们有一个目的。
我们有个原因。
我们有个原因，
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更幸福一些。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过得幸福。所以
当我们想到为了孩子的时候，
因此当我们想到为了孩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吃很多的苦。
我们可以吃很多苦。
这是一个原因。
这个是原因。
今天我们喜乐的原因也是为了这一个。
今天我们喜乐的原因也是为了这一样。
为了耶稣基督。
为了耶稣基督。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为基督而喜乐。
为基督而喜乐。
我们是让我们的生命能成为与基督一样连接的人。
知道我们的生命能够同基督连接的人。
能让我们的生命能彰显出基督的生命的光辉。
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基督生命的光辉。
就像保罗和希拉在这个菲利比坐牢的时候。
就好像保罗和希拉在菲利比坐监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可以一同在那里一边唱诗一边祷告。
他们一起可以在监狱里面唱诗祷告。
一边经历着这个痛苦。
一边是经历着痛苦。
所以保罗说这个靠主喜乐与我并不为难。
所以保罗说靠主喜乐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难。
他自己能做到。
他自己做到。
但是接下来有一句话，
但是接下来有一句话
说与你们确实妥当，
但是与你们呢，
那这句话就代表保罗期待弟兄姐妹跟他一样有这种喜乐的生命。
这句话代表了保罗希望弟兄姊妹有能够有他一样的生命。
我们知道那个妥当的意思就是安全的意思。
我们知道妥当的就是安全的意思。
喜乐可以成为信徒一种安全感吗？
喜乐可以成为信徒一种安全感吗？
可以保护我们吗？
可以保护我们吗？
对，可以的。
可以。
喜乐可以帮助我们跨越苦难。
喜乐可以帮助我们跨越苦难。
喜乐可以让我们带来感恩。
喜乐可以为我们带来感恩。
喜乐也代表了我们信仰的内涵。
喜乐也都代表了我们信仰的内涵。
所以保罗说喜乐是你们的 一层保护。
所以喜乐是 你们一层的保护。
外面的苦难侵袭不到 你们里面的信心。
外面的苦难侵袭不到你里面的信心。
不顺利的环境没有办法改变你们对上帝的颂赞。
不顺利的环境没办法改变你们对上帝的颂赞。
逆境当中的信仰表现得更加稳固。
逆境当中的信仰 表达得更为稳固。
在圣经里面尼希米记有一节经文。
尼希米记里面有一句经文。
说你们不要忧愁。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因为靠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你们的份。
所以当我们喜乐的时候，不光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所以当我们喜乐的时候，不单单是一个情绪的表达。
其实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讲也是一种保护。
其实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讲是一种保护。
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有个基督化的人生态度，就是喜乐。
今天基督徒需要一个基督化的人生态度，就是喜乐。
真正的喜乐一定是建立在与神真实的关系上的。
真正的喜乐一定建立在与神真正的关系上面。
就像旁边这个漫画里面的人，
就好像旁边这个漫画里面的人，
别人在床上在躺着这个呻吟痛苦的时候，
当他有人在床上边呻吟痛苦的时候，
这个人却可以拿着这个这叫什么？这个拐杖哈，他可以赞美神，
他可以拿着个拐杖呢来赞美神，来唱歌，
为什么呢？
点解？
是因为。他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所以他知道他的人生都在神的手中掌管。
因为他跟神有真正的关系，他知道他的人生是掌管在神的手里面。
逆境不会改变他对神的信心。
逆境不会改变他对神的信心。
所以当我们今天喜乐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过去放在神的怜悯之下。
所以今天我们要喜乐，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过去放在神的怜悯之下，
将我们的现在放在神的慈爱之中，
将我们的现在放在神的慈爱当中，
将我们的未来放在神的供应之上，
将我们的未来放在神的供应上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喜乐满足的人生态度，
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喜乐满足的人生态度。
有段话是这样讲的，
有句话是这样讲的，
他说人活着不要比钱多钱少，
人活着不要比钱多钱少，
要比心情好不好，
要比心情好不好，
有钱的人未必有微笑，
有钱人未必会微笑，
他的烦恼你不知道，
他的烦恼你不知道，
没钱的人呢，
没钱的人呢，
未必日子不好过，
未必日子不好过，
他的小幸福，
他的幸福，
他心里最明了，
他自己知道。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主面前，我们真的能有感恩喜乐，是因为我们找到了那位真正满足我们供应我们的神。
所以今天的基督徒能够真正有喜乐和平安，是因为我们找到那位真正的神。
而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的时候，这就是基督化的基督徒。
而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喜乐满足的时候，就是一个基督化的人生态度。
接下来我们分享第二个，
接下来是第二点，
信仰中心基督化，
信仰中心基督化，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纪念了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定死以及复活，
过去几个礼拜里面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受难定死以及复活。
基督教没有改变过他传递的信息，
两千几年来基督教没有改变到他传讲的信息，
无论时代怎么改变，
无论时代怎样改变，
纯正的信仰没有丝毫的进化，
纯正的信仰没有一点的俗化，
因为耶稣基督是救主根骨不变，
因为耶稣基督是救主永远都不会改变。
在保罗时代，
在保罗的时代，
保罗对腓立比信徒传扬的就是今天我们所接受的信仰，
保罗向 腓立比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信息。
可是那时候却有人在他们中间传递了一些错误的信息。
但那时却有人在他们中间传递一些错误的信息。
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看这些错误的信息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错误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
在圣经的第二节到第三节的时候，
在圣经的第二和第三节的时候，
保罗讲话是比较有点这个非常的严厉。
保罗讲说话的时候有点严厉。
他让当时的教会说应当防备犬类。
他讲到他提醒当时的教会说要防备犬类。
作恶的。
作恶的。
还有那个妄自行割礼的。
还有妄自行割礼的。
我们总结这三句话。
我们总结这三句话。
当时腓立比教会面对一个信仰挑战。
当时候腓立比教会面对着一个信仰的挑战，
就是在救恩的事情上有了错误的思想，
就是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有了错误的思想。
当时的人在他们中间教导说你信耶稣不能得救，
当时的人在当中教导他们你信耶稣不能够得救。
那这个我们今天一下子就能听出这个是错误的，对吧？
我们一听到就知道这个是错的。
但是你要继续往下听，他的逻辑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但你继续听下去的时候，他的逻辑是听得通的。
他说你也有自己的回应，还有你自己的责任。
你要有自己的回应和自己的责任。
而且甚至你不能抛弃旧约。
甚至你不可以抛弃旧约。
而旧约当中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旧约里面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就是割礼。
就是行割礼。
所以他们的逻辑就是信耶稣加上行割礼才能等于得救。
所以他们的逻辑就是信耶稣再要加上割礼才能够得救。
保罗一点都没有容忍这样的思想。
保罗一点都不可以容忍这些思想。
所以他在二节三节里面有非常严厉的斥责。
所以第二第三节里面他有非常严厉的指责。
那我们分析一下他们这个信仰的错误在哪里。
我们分析一下他们的信仰的错误在哪里。
首先第一个，他们是以肉体为标志的人本主义。
他是以肉体为标志的人本主义。
就是要靠自己。
就要靠自己。
耶稣救我不够。
耶稣救我不够。
加上我自己的努力。
要加上我自己的努力。
加上我的德行。
加上我的德
行。加上我的功劳。
加上我的功劳。
各位弟兄姐妹们。
各位弟兄姊妹，
这样的教导在今天依然屡见不鲜。
这样的教导在今天也都屡见不鲜。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受佛教思想影响很深，
受佛教的思想影响很深。
从公元前六世纪佛教传到中国以来，
从公元六世纪佛教传到中国以来，
整个我们思想受了很多很多的熏陶。
我们的思想受到很多的熏陶。
有人统计过我们的中文汉字。
我统计有人统计过我们中文汉字里面
30%是佛教用词。
有三分之
30%三分之一的
三分之一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一些词汇基本跟佛教思想真的是撇不开关系。
所以今天有时我们用这些词语和佛教的思想是拉上关系。
我们今天的思想也受它影响。
扯不上关系的。今天我们的思想也受到他们的影响。
佛教是一个积德行善的宗教。
佛教是一个积德行善的宗教。
是一个靠自己去大彻大悟的一个宗教。
是靠自己去大彻大悟的宗教。
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说人人皆可成佛。
他们的观念就是人人皆可成佛。
代表说你也可以成佛，我也可以成佛。
你可以成佛，我都可以。
我们不需要靠别人来救我。
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救我。
我们自己修炼就够了。
我自己修炼就得了。
他们通过六种方式，
他们通过六种方式
来让自己的功德越来越圆满。
然后越来让自己的功德越来越圆满。
今天我们的中国基督徒，
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
受这种影响，
受到这个影响，
认为信耶稣还不够，
认为信耶稣不够，
还要加上人的功德，
还要加上人的功德，
甚至还要加上一些其他的外表的东西，
甚至加上一些其他外表的东西。
比如说有人挂个十字架。
比如说有人挂个十字架，
我就可以上天堂了。
我就可以上天堂了。
上了天堂，耶稣一看十字架，立刻给我开门。
上到天堂，耶稣看到我十字架，立刻
哪有这么轻松的事情？
点会有啲咁嘅事？
如果拿十字架就可以上天堂，耶稣都不需要钉在十字架上
了。如果攞住个十字架就可以上天堂，
对不对？
耶稣基督根本唔需要被钉死喺十字架上边。
我想今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所斥责的那种思想，在今天依然存在。
所以今日我哋睇到呢段经文嘅时候，保罗所指责嘅思想到今日仍然存在。
就是当我们今天讲基督化的基督徒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时候，
当我哋今日讲到基督化嘅基督徒以基督为中心嘅时候。
如果你我的信仰都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你怎么可以谈自己方方面面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呢？
如果我们的信仰都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说我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呢？
你我在得救这么严肃的事情上都不是单纯的尊耶稣基督为主。
如果在得救这件事上面，这么重要的事上面，你都不可以单纯的尊耶稣基督为主。
请问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生活的其他事情上让耶稣来做王做主呢？
请问我们有没有必要在我们生活上面各个层面上面以基督为首呢？
第二个是以割礼为标志的律法主义。
第二个是以割礼为标志的律法主义。
这个是否定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完全性。
这个是否定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完全性。
比如说今天的天主教就是这样子。
今天的天主教就是这样。
他们不相信人死后直接可以上天堂。
他们不相信人死了之后可以直接上天堂。
信得好的基督徒。
信得好的基督徒。
圣人。
圣人。
直接可以上天堂。
直接可以上天堂。
像我们这样的层次的人，
像我，好像我们这个层次的人，
牧师是可以的哈，
啊，牧师可以的。
我们这些人去哪里呢？
我们这些人去了哪里呢？
耶稣怜悯我们，
耶稣怜悯我们，
不让直接下地狱，
不会给我们立刻入到地狱，
就去中间一个地方，
就去到中间那一层，
叫炼狱，
那个叫炼狱，
在那就炼你，
叫炼狱炼下，
活着的，我们活着的家人呢？
我们活着的家人，
结果我们每天祷告啊，求功德呀，
直接我们每天祷告求功德，
买赎罪券呀，
买赎罪券，
最后我们就功德圆满，就从炼狱跑到天上去了，
最后我们就功德圆满，可以由炼狱立刻跑到天堂。
这是律法主义，
这个是律法主义。
你否定了基督耶稣救恩的完全性，
否定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完全性。
第三个在腓立比教会出现的信仰错误是
第三个，腓立比教会出现的信仰错误是什么呢？
以传统为标志的道德主义，
以传统为标志的道德主义，
否定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代赎性，
否定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代赎性。
为什么耶稣基督会代赎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代赎？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一点点功德，一点点善行可以被神所看重。
我们没有一点，我们都不是完全人可以被主所看重。
以赛亚先知说，我们所行的所有善事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
以赛亚先知说，我们所行的所有善事都只不过是破烂的衣服。
这时候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从天上降生在世界上。
所以耶稣基督在天上降生，死在十字架上面。
代赎是我们今天得救的一个根源。
代赎是今天我们得救的一个根源。
第四个。
第四。
是以种族为标志的分离主义。
是以种族为标志的分离主义。
他否定基督耶稣救恩的普世性。
否定耶稣基督救恩的普世性。
他们觉得只救他们这批人。
就是只是救他们这一班人。
那些其他的人耶稣不救。
其他人耶稣不会救
的。任何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都救他。
其实任何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都会
救。当保罗面对这些错误信仰的时候，
当保罗面对这些错误信仰的时候，
保罗没有妥协，
保罗没有妥协，
所以他就在第三节的时候他就高举耶稣的基督的救赎福音。
所以在第三节里面他就高举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
他在第三节里面，
在第三节里面
也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去留意的。
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去留意。第一，
他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的。
真正受割礼的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为敬拜的。
这句话告诉我们不是仪文。
这句话给我们听不是仪文。
不是一个外表的一个仪式。
不是外表的仪式。
乃是真正的意义。
真正的意义。
那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你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对神的顺服，对神的信靠。
就是对神的顺服和信靠。
意义重于符号。
所以意义重于符号。
我这有一张图片哈，在后面。
有一张图片在后面。
有些基督徒为了自己能得平安。
有些基督徒为了自己得到平安。
他们的家里面会挂大的十字架。
他们屋企里面挂个好大的十字架。
祷告面向十字架。
祷告的时候面向十字架。
然后项链也是十字架。
挂着条链都是十字架。
有这些十字架没有问题。
有这些十字架没问题的。
但是你找到那个最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吗？
你找到最后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你找到意义了加上外表。
如果你找到意义再加上外表。
就两全其美。
两全其美。
如果只有外表。
如果只是得外表。
没有内在。
没有内在。
一点都不美。
一点都不靓。
因为我们只摸到了外面的东西。
因为我们只是摸到外面的东西。
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给我们讲。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是以神的灵敬拜，
是以神的灵来敬拜。
这就给我们讲，不是外表，
就不是外表，
乃是灵里的，
是在灵里面的，
内涵重于表象，
内涵重于表象。
很多的人啊，去到以色列旅游的时候，他们都会在约旦河里再重洗一次。
好多人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都会在约旦河里面再重洗一次。
我2018年去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到了晚上，我们没有办法洗了。
我2018年去的时候呢，因为夜晚黑没办法再洗了。
说专门有牧师在那里排队等着大家来洗，
每个人20美金。企喺度咧，等住人哋嚟重洗，但系因为太慢了，
我对这件事情我是持一个中立的看法。
我对呢件事情咧持有中立嘅态度。
可能会中立往那个往右边往偏。批评那个角度要走一点点，
可能中立过少少。
中立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啊，如果你愿意啊，你有这个心去，没有问题。
啊，中立系咩咧？如果你愿意，你有咁嘅心，冇问题嘅。
但是如果你只认为这个洗就比其他的水，比中国的水、美国的水、加拿大的水更干净的话，
如果你觉得呢个水比加拿大、美国、中国嘅水干净嘅话咧？你就错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外表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不是靠着外表的东西。
是内涵。
是内涵。
我们 SGV 教会弟兄姐妹，包括 Rancho 弟兄姐妹，我们是敬礼。
我们 Rancho 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本堂的，都是浸礼。
我们知道敬礼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知道浸礼的意义是什么吗？
我们不是说敬礼就把自己全部洗干净了。
我们不是说浸礼就可以将自己全部洗干净。
洗干净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干净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这个内涵抓住了以后。
这个内涵捉住了之后。
其他的你都不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不是那么重要的。
接下来第三个。
接下来第三个。
保罗说不是靠肉体。
保罗说不是靠肉体。
乃是靠基督。
乃是靠基督。
所以他说我们要在基督里夸口。
所以他说我要在基督里面夸口。
这个告诉我们第三个原则。
这告诉我们第三个原则。
就是主做成的工作胜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主做成的工作胜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知道要祷告。
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知道要祷告。
因为我们看重主的能力大过我们自己的能力。
因为我们看重主的能力大过我们自己的能力。
但有时候我们会落入了一个陷阱里面。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个陷阱。
我们已经有了想法。
我们进入了自己的想法里面，
然后告诉上帝，
然后告诉上帝听，
让上帝点头，
然后让上帝点头，
用他的能力实现我的理想，
用他的能力来实现我的理想，
实现我的欲望，
实现我的欲望。
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完成我的梦想。
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没办法完成我自己的梦想。
当我们真正说靠夸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讲话真正夸基督的时候，
我们不是让他来成就我们的心愿，
而不是让他来成就我们的心愿，
而是我们怎么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里面来成就他的旨意，
而是我们怎么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成就他的旨意。
回到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生命巨轮的图上，
回到我们教会的生命巨轮里面，
刚刚过去刚刚过去几天我们灵修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过去几天我们灵修到提摩太后书四章，
他说圣经里面保罗劝勉提摩太的时候，
圣经里面保罗 提醒提摩太的时候，
说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讲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
耳朵发痒，
耳朵发痒，
随从自己的情欲，
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傅，
增添好些师傅，
掩耳不听真道，
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偏向荒谬的言语。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你说人家有这么多的方法，这么多的技巧来引诱我们，
人家有这么多的方法，这么多的技巧来引诱我们，
我们如何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呢？
我们如何以不变应万变呢？
就是最中心点，
就是最中心这一样东
西，以基督耶稣为中心，
以基督耶稣为中心。
今天你可以批判，你可以判断分辨世界上所有的思想，
今天你可以批判世界上所有的思想。
这个我讲的这个思想不是讲世俗的思想，就是我们基督教今天里面的思想。
我讲过不单是世俗的思想，也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思想。
因为当我们拿这个准则去判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拿这个准则来判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偏离这个中心的，
偏离这个中心的，
你可能找不到他到底他的错在哪里，
你可能找不到他的错在哪里，
但是你会发现他有问题，
你会发现他有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中心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中心的话，
我们就像那个没有柱子的、没有根的树一样。
我们就好像没根的树一样，
就像墙头草一样，
好像床头
东边吹过来
一样，
往东倒。
冬天风一吹过来往东倒，
西风吹过来往西倒，
西风吹过来往西倒。
今天在我们的身边，我就举一个例子。
今天在我们的身边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成功神学或者丰富神学，
就是成功神学或者丰富神学。
大家认识这位牧师吧？
大家认唔认识呢个牧师呢？
中国人很喜欢，很欣赏这位牧师。
中国人好欣赏呢个牧者。
我也尊重他。
我好尊重佢，
因为我看过他起先他的岳母带着他。
我睇到佢嘅岳母带着他。
怎么从一个坟墓的地方建立了教会？
点样喺一个坟墓嘅地方里面建立一间教会？
后来发展为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后来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嘅教会。
这个就是韩国汝矣岛纯福音中央教会。
这个就是韩国的一间全福音教会。
这位牧师叫赵永基。
这个牧师叫赵永基。
好吧，很少提名的哈。
我很少提名。
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但是真的没办法。
因为这个每日基督教报啊，今日基督教今日报曾经采访过他。
因为今日基督教曾经访问过他。
就问他说，人家说你是传成功神学，请问对吗？
就问他，人家说你是传成功神学。
这位牧师直接就说，对呀，我就是传成功神学。
这个牧师很直接说，是啊，我就是传成
功神学。为什么？因为神从来没有失败过。
他说为什么？因为神从来没有失败过。
有没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对吧？
对不对？很有道理。
因为神没有失败过，所以我们今天传成功神学是对的。
因为神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我们今天传成绩成功神学是对的。
弟兄姐妹，如果成功神学是正确的，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成功神学是正确的，
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使徒安德烈，
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使徒安德烈，
这些人都蠢死了，
现在蠢死了，
他们怎么不能传成功神学呢？
为什么他们不传成功神
学？因为神没有失败过吗？
因为神没有失败过。
为什么要坐牢？
为什么要坐牢？
为什么会分尸？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被倒钉十字架？
为什么会被分尸、被倒钉十字架？
提摩太、路加都白死了。
提摩太、路加都抵死了。
弟兄，
咩？白死咗啦！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上帝传扬的是成功神学，
如果今日上帝传扬嘅系成功神学，
连耶稣都不成功，
连耶稣都唔成功，
传到那么多人。
传到咁多人听，
最后被海在钉在石架上的人，
最后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边
那些群众，
嗰啲群众
可能就是五饼二鱼吃饱的那些人，
可能就是五饼二鱼被神喂饱过嗰啲人。
十二个门徒里面，
十二个门徒里边
有个人卖了他，
一个人卖咗佢，
只有一个人傻乎乎的跟着他，
只有一个人傻都傻乎乎。
如果从成功的角度来讲，
如果从成功的角度来讲，
耶稣基督是最失败的。
耶稣基督是最失败的。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看用外面人的，我可以说用商业成功来判断信仰。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用外面，可以说是用商业成功来判断信仰。
今天大家在用商业的模式来衡定信仰的价值，
而不是用商业的模式来衡定，
这不是以基督为中心
信仰的价值，这个不是以基督为中心。
我觉得这应该是以巴菲特为中心，
这个应该是以巴菲特为中心。
中国有一个很有很有，我觉得很有良心的学者。
中国有一个很有良心的学者，
易中天。
易中天，
他不是基督徒。
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对信仰却有非常非常深入的解这个描述。
但是他对信仰却有非常深入的描述。
他在讲中国人的时候，
他在讲的时候讲了这个，
他说没有信仰就会，
如果没有信仰的呢就会。
身体强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身体强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这个就是中国人现在的现状。
这个就是中国人现在的状况。
大陆中国人的现状。
是大陆。
然后他也讲到关于信仰的时候，他有几件事情，几句话。
他也都接下来讲有信仰的时候，
他说多忠心则无忠心。
多忠心则无忠心。
多信仰则无信仰。
多信仰则无信仰。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很期待这他可以有一天信主啊，他做当传道人啊。
我好希望他一日信主成为传道人。
他是厦门大学的教授啊。
他是厦门大学的教授。
你知道他的这些分析啊，今天我们教会都有时候不一定能有这深入的看见。
其实他这些分析呢，现在我们的教会可能都看不到。
你多忠心的时候就是没有忠心啊。
好多个忠心的，
你说这个重要那个重要，其实两个都不重要。
其实你说这个重要那个重要，其实没一样也重要。
他讲一个，他说一个实用主义的信仰，
他讲到一个实用主义的信仰
是不能成为信仰的，
是不可以叫做信仰的。
一 因为信仰和实用主义是不挂钩的。
因为信仰同实用主义是不挂钩的。
甚至在他的讲论里面，他说，当你用实用主义去衡量你所信的那位上帝的时候，
他甚至讲到，如果你用实用主义去衡量你所信的上帝的时候，
你是在侮辱他。
你是在侮辱他，
你不是在相信他，
你不是相信他。
当你认为你拿钱可以买通他，让他可以帮助你的时候，
当你用钱去买通他，认为买通他可以帮你的时候，你是侮辱他，
你不是在敬拜他，
你不是敬拜他。
今天在基督教会里面，
今天在基督教会里面，
有些人有些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这种实用主义的信仰。
有些人有些时候我们都是用这种实用主义的信仰。
我信耶稣我现在可以得到什么？
我信耶稣我现在可以得到什么？
我信耶稣我现在可以飞黄腾达。
我信耶稣我现在可以飞黄腾达。
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些思想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些思想的时候，
你不是以基督为中心，
你不是以基督为中心，
你是以自己为中心，
你是以自己为中心，
你是以陈胜权为中心，你是以每个我们自己的那个人老我为中心，
你是以你自己的老我为中心。
弟兄姐妹，我们期待我们今天真的我们需要向下扎根。
弟兄姐妹，我真的期待我们今天能够向下扎根，
扎到那位为我们死里复活耶稣基督那位磐石上，
扎到那个为我们死而为我们复活的磐石上面。
清朝有个郑板桥，
清朝有一个郑板桥
写了一首诗，
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是这样讲，
这首诗是这样讲的，
这个诗的名字叫竹石，
这首诗的名字叫竹石，
叫咬定青山不放松，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任尔东西南北风。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当你我的信仰扎在这个稳固的磐石上的时候，
当你我的信仰扎根在这个稳固的磐石上，
就像这棵松树一样，
就好像这棵松树一样，
它的根都露在外面了，
根都露在外面，
但是东南西北风无论从哪里刮过来，
东南西北风无论从哪一个方向刮过来，
它都屹立不倒，
它都屹立不倒。
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为我们自己需要祷告。
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
我的信仰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吗？
我的信仰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呢？
环境来可以试验出来吗？
环境来的时候可不可以试验出来呢？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与主同甘，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与主同
甘，
甘
甜，
甘甜同甘，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与主共苦，
但是我们不可以同主一起共苦，
因为我们觉得来到主面前就应该经历那些顺利，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应该经历到顺境。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圣经真理告诉我们是健康全面的，
圣经告诉我们是健康和全面的。
今天我们教会我们一定要传扬真理，
今天我们的教会一定要传扬真理。
SGV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
圆球的弟兄姐妹们，
圆球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应该以我们在这样传讲真理的教会里面而感到喜乐，
我们应该以一间传扬真理的教会而感到喜乐。
蔡颂辉牧师，
蔡颂辉牧师
画了这张图，
画了这张图画，
它上面有一句话，
他上面有句说话，
他说如果教会只有精彩的活动而没有真理，
如果教会只有精彩的活动而没有真理，
撒旦一点也不担心教会人数很多，
撒旦一点都不会担心教会的人数很多。
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是如此，
我们仔细想一想，真是这样的。
一个教会没有真理，它不就是个俱乐部吗？
如果教会没真理，就好像一个俱乐部。
十字架没有了，耶稣没有了。
十字架没有了，耶稣没有了。
救恩没有了，
救恩没有了。
悔改没有了，
悔改没有了。
它剩下什么？
剩下的是什么？
就是椅子和冷气了，对吧？
就是吃喝玩乐。
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的信仰根基不断的扎根，不断的扎根。
求主帮助我们的信仰根基是不断的扎根，不断的扎根，
让我们的信仰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
让我们的信仰不断的成长，成长，
以基督为我们信仰的中心，
以基督为我们信仰的中心。
第三，生命追求基督化，
生命追求基督化，
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
接下来从第四节开始，
接下来由第四节开始，
保罗列举了他以前可以夸口的资本，
保罗列举咗佢以前可以夸口嘅资本。
我把这个啊，他所夸口的都列在这里作为七项。
我将佢所夸口嘅列咗出嚟，有七样。
大家看第一个，他说我第八天信割礼。
佢讲第八日我受割礼。
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佢系亚伯拉罕嘅后裔。
这是他先天的优势。
系佢先天嘅优势。
第二。
第二。
他是以色列族。
佢系以色列族。
他是立约的百姓。
佢系立约嘅百姓。
第三，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
第三，佢系便雅悯支派嘅。
他有显赫的家族。
显赫嘅家族。
第四，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
第四，佢系希伯来人生嘅希伯来人。
他有纯正的血统。
系纯正嘅血统。
第五个，他是法利赛人。
第五，佢系法利赛人。
他受过了严谨的律法训练。
佢受过严谨嘅律法训练。
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是他后天的优势。
呢个系佢后天嘅优势。
第六个，他是逼迫教会的。
第六，佢系逼迫教会嘅。
他有狂热的情感。
佢有。狂热嘅情感。
第七个，他无可指摘。
第七，佢系无可指责。
他有出众的品格。
佢有出众嘅品格。
我形容保罗在这里加上先天优势，加上后天优势。
保罗喺呢度有先天嘅优势，加埋后天嘅优势。
他是非常优秀的人。
佢系一个非常优秀嘅人。
但是他在悔改之后。
但系佢悔改咗之后。
也就是在他认识耶稣以后。
就系佢认识耶稣基督之后。
他被耶稣的光照耀以后。
佢被耶稣基督嘅光照耀以后。
他完完全全地改变了他以前所有的夸傲。
佢完完全全改变咗佢以前所夸嘅。
所以他说我现在有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呢？
佢讲到我而家有嘅价值观系乜嘢呢？
他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把七到第九节。
第七到第九节。
这里做了一个总结。
做咗一个总结。
首先，保罗说我把以前当作有益的，当作有损的。
第一，佢讲到我以前当作有益嘅，现在当作有损。
这是他的成就感。
呢个系佢嘅成就感。
他能追求到所有最高的成就和荣耀。
佢追求到最高嘅荣耀。
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成就了。
在基督耶稣里面完全被成就。
第二个，他说万事当作有损的。
第二，万事当作有损。
这是讲他的优先级。
就是讲到他的优
先。我们都知道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词叫至宝。
他们看到什么是至宝。
我想花一点时间解释这个至宝是什么意思。
我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什么是至宝。
至宝在希腊文的意思里面。
至宝在希腊文的意思里面。
第一个，他表达的是说这个东西的品质是最好的。
第一个，他表达了这样东西的品质是最好的。
第二个。
第二。
表达这个应该放的位置是第一位的。
表达到他放的位置是第一位的。
我们今天把耶稣基督说当成至宝的时候，我们说他不但是我们最好的救主。
我们今天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的时候，
他应该也
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他也应该是我们最高的救主。
所以他也都应该是我们最高的优先。
是我们去做事行事为人所有一切的基本原则和优先次序。
它应该成为我们行事为人所有一切的优先次序。
用今天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讲，耶稣就是 number one。
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话来讲，耶稣基督就是第一位。
所以不是耶稣，这里保罗不是教导我们把世界上所有一切都抛弃。
保罗不是说我们将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抛弃。
把家人抛弃，把老婆抛弃。
把家人抛弃，把老婆抛弃。
而是他要告诉我们，在你人生的最高点。
他告诉我们在人生我们的最高点
优先次序是什么，
优先次序是什么。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以基督为至宝的事情上能懂得怎么样排号优先次序。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懂得为我们的人生立下优先次序。
当我们舍弃世界上这些东西而追求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舍弃世界上这些东西而追求基督的时候，
才是我们灵性和境界的提升，
先至系我哋灵性同埋境界嘅提升。
一个基督化的基督徒就是以认识和得着基督为至宝。
基督化嘅基督徒就系以认识同埋得着耶稣基督为至高嘅满足。
而且让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而且让耶稣基督喺凡事上面居首位。
宋尚杰博士是我们中国教会当今为止非常重要的一位牧者。
宋尚杰博士系我哋中国教会非常之重要嘅一位牧者。
他在他自己的讲道里面，他说我每一次我都高举基督讲道。
他每一次讲道都提醒自己，我每次讲道都不会忘记了高举基督。
没有忘记他最重要的最核心的。
冇忘记咗佢最重要、最核心嘅。
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今日喺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嘅里面，
我想保罗也在提醒我们，不断的要去追求基督。
保罗亦都提醒我哋不断嘅
去
追求基督，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的受苦和受死，
效法基督嘅受死以至受苦。
最后在十一节的时候也提到效法基督的死里复活。
后十一节讲到效法基督嘅死里复活。
所以这样的话，现在和未来都有了。
咁样讲就现在跟未来都有。
后来保罗真的为主殉道而死。
后来保罗真系为主殉道而死。
但是呢，没有他却能得到一个公义的冠冕。
但系佢却能够得到一个公义嘅冠冕。
这是生命的追求。
呢个系生命嘅追求。
系基督为他的优先次序。
系以基督为佢嘅优先次序。
我们最后有一个祷告。
我最后有一个嘅祷告。
我们低头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以基督为中心。
我哋希望我哋嘅生命以基督为中心，
我哋嘅家庭以基督为中心，
我哋嘅家庭以基督为中心，
我哋嘅侍奉以基督为中心，
我哋嘅侍奉以基督为中心，
让我们成为基督化的基督徒，
让我哋成为一个基督化嘅基督徒，
让我们的人生态度基督化，
让我哋人生态度基督化，
信仰的中心基督化，
信仰中心基督化，
以及我们人生最终极的追求基督化，
以至我哋人生最终极嘅追求系基督化。
这样让我们每天都能得着你自己，
让我哋每日都能够得着你自己，
也让你每天都得着我们，
亦都让你每日得着我哋。
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圣名求。我哋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好的。